来，我们再回来我们这里的课程，再回到我们这里的课程来谈论我们今天也是要谈的。第六式，第五进的第前五式的进，它的认识的相分的进的性质是属于什么进？性进哦，这样了解吗？第六式通什么？三进，通三进。首先明了意识，通三，这个讲这个什么？通三进呐、啊，这个打错不好意思哈、哦，通三进，哦三，那你讲三进也可以的，三进的性质都通了哈、哦。第一个明了意识通三进，率尔心，等一下是率尔心，我等一下会讲哦。五俱意识是什么？跟五事同起作用的五事，五俱意识是什么？性进，这样了解吗？哈、哦，性进。尔后有执独饮是四代执。这个有执独饮我要讲一下，跟这个地方，跟这地方有点像。我们五事五俱意识跟五事拿到之后会放进来，对不对？放进我们心里，这样了解吗？初刹那，初刹那那个意识独头意识去远的时候的初刹那，那个是属于性进，这样了解吗？第二刹那开始是属于什么？独饮进，这样了解吗？那这个是属于是第几刹那？第二刹那以后的，第二刹那以后的，而且呢，它是有值的。为什么它是有值的？它是拿五俱意识、五事跟五俱意识当下泄露的影像，对不对？所以它是有值哦，不是自己瞎编的哦。哦，所以它是有值独饮，又叫做什么？四代值，这样清楚吗？哈、哦，所以我们一般的明了意识，它通三性。性进，然后怎么样？独饮进，代执进，是四代执，这样可以吗？哈，独头意识，独头意识跟五俱意识区分开来，这样了解吗？哈，跟五事，五事一起起来的，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五俱意识。然后呢，不是跟五事一起同时作用的，自己作用那个叫做意识的什么？独头意识，这样了解吗？哈。独头意识它也通三性，啊，独饮进没问题吧？这是它的专业专行，它的主要的是它的专业意识的独饮进，它意识独头意识就是独饮进，是它的根本的专业，没问题吧？哈，还有代执进，源自身现行的什么心跟心所法，这是属于什么代执，而是属于什么代执？四代执的、啊、对不对？四代执，因为它不是完全错认哦，这样了解吗？它是属于四代执，以心原心，记得吗？这样了解吗？还有一个，这个独头意识也原性尽，就是刚才讲跟这个，这个是第二刹那，对不对？这个是原，这个原多一个原，原初刹那五层泄落下来的影像，有没有看到？初刹那刚下来的时候，它缘到的那一刹那还没产生太多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性尽。所以独头意识也缘性尽，但它缘的性尽是五初刹那五事跟五俱意识拿下来之后的泄落下来的这个影成的影像。这个影像不只是色而已哦，包括什么声、色、声、香、味、触都算哦。不要以为影像就一定是眼睛看到这样影像哦，对不对？我碰触到这个叫做什么？触嘛，这样了解吗？闻到的那个叫做什么？香嘛，舌头东西吃进去的那个味嘛，这样了解哈？所以它也缘三尽，它也缘三尽哈。所以独饮尽代执是性尽。好，没问题。定中，定中什么？那必须要真正达到定的能力哦，不是你还在打坐，然后还在妄想，然后打坐在那边摄心哦。是真正有达到定的能力哦。定中一般来讲是什么？独饮尽，因为你打坐入定一定是什么意识的作用嘛，这样了解吗？一定是必五根的嘛。你刚才在打坐的时候，把居国弟弟当东张西望，然后可以入定，当然不可能的嘛。哦，然后慢慢慢慢越做越做，越到最上面的时候呢，怎么样？你的五根怎么样？慢慢慢慢到最后就关闭了，哦。然后就纯粹你做到很集中的时候啦，很纯粹的就是什么意识的作用， 都是意识的作用。这个时候叫做什么？独引进，对不对？就像昨天有一个同学问师父说，那你观佛像，观到最后佛像现前，那个是什么？独引进哦，这样了解哈。好，那么定中如果原自心心所的是什么？代执进，有没有心心所法？定中有没有心心所法？一定是有的嘛，这样了解吗？五片行一定要的嘛，别进的定还有慧都一定有的嘛。好，言相应的自心心所法，那是代执进。如果你一定引发神通，那是什么？信进。好，这个当然是比较少了，但是如果一定引发神通，比如说引发天眼通，好，我们不要讲得太复杂，引发天眼通，你虽然眼睛闭着，但是 眼睛闭着、哦、但是你引发天眼通之后呢，怎么样？可以看到不经由根看到外境，但是实际上也确实是如此，是不是哈？这个叫做什么？信境。但这个状况比较少，虽然比较少，不等于没有。所以呢，独头意识里面呢，定中的意识呢，如果引发神通的话，定中的这个意识就是什么？信境。所以它通独引境，通什么？代执自己通信境，这样可以吗？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不要问师父怎么引发神通哦，这不是我的范围啊。这样了解吗？哈，神通是有的哦，只是说怎么去修发，还有说它到底跟修行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但是现在只告诉你说，定中可以有独引境，一般都是独引啊。那么当然它原因心所法当然就是代执，还有引发神通是信境，这个比较少啊。最后一个梦中意识为是什么？独引进，这样了解哈？梦中意识为是独引进。那你说什么天人托梦啦、啊，还是鬼神托梦、啊？那就另外的。我们讲一般的做梦哦，一般的做梦为是独引进。我们再来看哈，前五识为信进，第六识通三进，对不对哈？那么善恶呢？善恶呢？三信。第六是通三性，善恶无忌，没问题吧？问题是在成为师论里面、哦、或是在唯识三十颂里面，他说前五识也通什么三性，也就是说前六识全部都通三性，就是善恶跟无忌，没问题。这样有可以吗？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识都通三性，都有善恶无忌。那在这个地方，昨天有同学问啊，那就产生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前五识会通三性？为什么前五识会通三性？八识归几众说什么？信尽限量，通三性，前五识哦。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会通三性？如果就阿毗达摩来讲，他是中性的哦，他只有什么分别？善恶无忌啊。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五识只有什么分别？自信分别，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嫉妒跟随念，对不对？那照说应该只有嫉妒跟随念才会有三性的，对，才有善恶无忌嘛。如果是光与自信分别，什么叫自信分别？就是缘，如果缘就是缘色是自信而已，对不对？耳就是缘什么生自信，这样了解吗？哈，他怎么会有善恶呢？如果就阿毗达摩来讲，只是自信分别，那他不应该有善恶啊，这样清楚吗？但是呢，唯识在世亲菩萨的唯识，他说这个是通什么？前五是通三性，这个地方就比较跟阿毗达摩不一样，跟阿毗达摩不一样，我们就必须要解说。总归一句话，他的通三性是五句意识，怎么样？通三性。这样了解吗？五句意识通三性，跟五句意识一起作用的五识，因此也怎么样？通三性。所以它的根本通三性在于五句意识通三性。但是因为五识如果没有五句意识，它没办法独自作用，所以呢，以五句意识通三性，所以五识也通三性。这样明白吗？好，明白，但是细节没说。我们来看细节， 细节有所谓的五心论，五心论哈，五心论，他提出了五心论，主要在说明五句意识跟五事它是怎么样的作用的一个过程，就叫做五心论啊。怎么样一个过程呢？刚开始我们演示颜色的时候，我们有演示作用嘛，对不对？然后五句意识同时升起嘛。既然叫五句意识，那一定是跟什么？跟五事同时作用的。如果不跟五事同时作用，那就叫独头意识了啊。第一刹那，我们原色的时候，五句意识升起，有没有？这一个刹那，五句意识跟五事同时作用，圆同样的境，这个叫做什么？率耳心，它只有一刹那，对不对哈？五句意识跟眼视，我们要以眼视作为比喻啊，比喻啊哈，同源怎么样一境，这样了解吗？这个时候五句意识是什么？无记的，这样没问题吗哈？那它叫做特性，就是出源境，这时候是无记的哦。第二，寻求心，这很快哦，一刹那而已哦，一刹那很快的哦。那么第二刹那呢？寻求的时候，它可以是多刹那。这个时候呢，五事跟五句意识，它的缘不同的境，它的缘不同境呢，意思是说，它虽然同时还继续升起，同时作用，但是这时候的五句意识呢，它在分辨。到底这个五事拿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是在寻求比对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这个叫做寻求心，这时候还是什么无记的，他可以是多刹那。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东西你从来没有圆过，忽然间一圆，那他的比如说有一种颜色你从来没见过的颜色，你一圆你一下子没办法马上判断出来，但是这个还是很快的啊，哦，所以他就要多一点的时间，要多一点的时间。这个时候还是无记的，最后他已经决定他到底是什么，不管是显色或形色，他已经决定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或颜色呢？这还是多刹那，可以多刹那，还是不同源，这时候还是无记的，但是他已经判定他的对象是什么了，已经明白了。好，已经明白了对象是什么，这个时候是还是无具意识，对不对哈？接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有染净心，一刹那认定对象之后，一刹那，这一刹那而已啊，圆的还是不同，但是这个时候无具意识呢已经通三性了，因为已经起染净了，就有善恶无具的差别了。所以他讲五事通三性是依于五句意识，在等流心开始通三性这个地方开始，到了等流全部都通三性，他是在这个时候才讲他通三性，但是在前面这个都是什么无记的。因此阿毗达摩或是俱舍论，阿毗达摩俱舍论所讲的自信分别五事是无记的，是无记性的，没有通善恶，是在哪一个阶段讲的？前面三个阶段讲的，这样了解吗？那就通阿毗达摩，只是我说唯识是大乘的阿毗达摩，所以他讲的更细，所以呢他把它分成这五个心，然后前面呢通阿毗达摩的什么样自性分别，对不对哈？然后下面呢他有三性的分别，这个就叫做为什么五识他也通三性，这样可以吗哈？我们有这样子了解就好了啦。但是说不定有人不同意啊，那没关系啊，反正这个也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嘛，哦，这是经典上唯识上所讲的嘛，这样了解嘛，哦，南传是通三性还是自性还是无记的？南传是无记的嘛，哦，南传的阿毗达摩，对不对哈，哦？还有北传的阿毗达摩都讲无记的嘛，是不是？那如果你去问南传的，他就不同意啊，不同意没关系啊，反正也不是我编的。是我照唯识学的过程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好，这样可以吗？大概了解哈，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哈。哎，来，有什么问题？哎，率耳心是，
我承认它是那个无记的，
对对。
但是从寻求到等流， 我觉得它跟第六意识有相关。
哎，它是它还是属于五俱意识，它还是属于五俱意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它还是跟五识一起起来的，因为五俱意识还是属于第什么事？还是属于第六意识啊？
对，我的觉得是它跟意识、哎、第六意识有
相关，当然有相关，因为它是第六意识的五俱意识嘛，不是独头哦，五俱哦。因为我们这里讲的同眼不同眼啊，全部都是在讲五俱意识跟五识，对不对哈？两个同时聚起的时候是同眼不同眼，这样可以吗？好、哦，哎，哪里？哎，星球怎么样？哎，还没，还没，因为它是无际的，它只在想对象到底是什么，它只是在寻求对象到底是什么。那当然虽然是多刹那，但是它还是很快的。哦、不是像我们独头意气去思考那么慢，还有好几秒这样子，好、哦，这样可以吗？没，嗯，五俱意识就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嘿嘿嘿，五俱意识哈、哦，五俱意识表示它还是意识，这样了解哈、哦？意识大概分可以分为五俱意识还有独头意识。这样了解吗？那书里面书有分更多了，但是没关系，大概就是五俱跟独头。五俱意识就是跟五识一起同时升起作用的，这个叫做五俱意识，还是属于意识。好、哦，这样清楚吗？哈、哦，所以我说有善恶，其实是五俱意识的作用，不是五识本身的作用。但是因为五识的升起跟作用，一定还是要有五俱意识才能作用，所以它一以这样子。所以它叫做通三性，这样可以吗？那一定的，一定的，因为它是五俱什么意识，它不单是五识，它是五俱意识哈、哦，还有独头意识。那独头意识那就更后面的，哦，就不是跟五识同时作用的那个，就叫做独头意识。来，后面有谁举手来？哎，前面的你先问好了。哎，来那个，因为你麦克风比较近，好、哦，等一下我们先等一下哈。哦来，
请问师父，那个第二个心就寻求之后哈、嗯嗯嗯，那边因为它所缘就不同哈，就这样子，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说寻求心之后，它就其实都是已经都要起分别了，它就是在那个率尔心的一刹那起，它是没有分别的，可是它到就第二刹那寻求那边就是分别了吗？
它都有分别，但是它是属于阿毗达摩说的自性分别的部分。
自性分别，
对，也就是说，在他的自性分是只拿净的特质而已，比如说眼只拿色作为他的特质，只能分别色，这样了解，眼不能去分别身，这样了解嘛哈？所以他只做这种自性分别的时候，他一定是无忌的。
好，谢谢师父。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边所谓的不同，嗯，所缘不同，那
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跟五识一直在圆这个东西进来，但是呢，这个五俱意识呢，已经在判断它到底在干什么，它是什么，两个的作用不大一样，一个是一直把这个资料拿进来，一个一直在判断它到底是什么。
是他已经从那个帅的，他圆那个、哎、原来的那个标的物，他、
哎、已经在
不是在那个标的物上了、
哎、对对对，
而是因为那个标的物引发他做后面的。寻求比对认定等等，
是对的，对。但为什么它还叫做五俱呢？因为它还是跟五识一起升起的，这样了解吗？哈，不是独自作用的，这样各位清楚吗？哈，哎，来后面的同学来，我们麦克风给他，好，有好来。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在学这个唯识，它是蛮抽象的，
当然抽象。
我们要把它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譬如说五心论，我不晓得这样子一个过程，对不对哈？譬如说我看到一个西瓜，眼睛看到西瓜，
对，
然后认出它的颜色、形状，
嗯，
好，然后鼻子也闻到西瓜的味道，
对，
那我的五根它在交互作用，它抽取意识里面知道它是一个西瓜。然后到染净的时候，是这个善恶无忌三性的时候，是不是说我喜不喜欢吃这个，或是我讨厌这个味道？那到等流的时候，是不是说因为这个习气已经很固定了，所以它会变成说，看到西瓜它就有一个反应，在色受想行识这个感觉上，它就会一直在 跑出来这样子。我的理解是这样，不晓得对不 对？谢谢。
你理解这样可以做相对的理解，但是不对哈。因为当你知道它是一个西瓜的时候，然后呢有西瓜的颜色，还有跟味道跟西瓜配合起来，还有这个西瓜的概念呢、啊、的时候，那已经是什么？那已经都是后面独头意识的作用，这样啊，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的作用，这样了解吗？哈，因为这前面虽然说是五星论，它很快的哦，这样了解吗？哈，不是说你去做判断哦，而是它自己的自然而然的一种任化任运的判断哦，这样了解吗？哈，不是我们去思考它到底是不是西瓜，不是这个样子。你去思考这个到底是不是西瓜的时候，这已经是什么？是独头意识把你收集的资料作为比对之后的，这个是不容你去思考的哦，这是他自己任运运作的啊、哦，因为他虽然说啊刹那刹那，但是这个刹那很快的哦，啊、哦、不是我们几秒哦，如果我所知道的话哈、哦，一个刹那不是完全正确的资料哦，是根据阿比多摩大概推算出来是0.001秒，大概啦。啊，你要是要质疑说师父你上次讲错，那错就算了哈、哦。但是我只是说，依阿比达摩里面所提到的各种资料去比对之后，大概是0.001秒，这样可以吗？哈，哎，那0.001秒，那多刹那让你五个也就0.005秒嘛，这样可以吗？哈，因为这个运作是很快的，是自发的，不是我们去思考的，是他的这个我们认识过程上很任运的一个很快的动作，好，这样可以吗？来，法师，我你等一下，你跟师父比较熟哈，自己人哈，你有空等一下师父再过来问师父好不好？好，我会留点时间给你好不好？那你跟来，好，你要实体，
我这是你是在站在唯识的立场在说的这个
是
名相是不太一样，但是我听起来就是跟。阿比达摩，如果是南传的阿比达摩的话，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心路过程，
一个心路过程，
就是、我们心路过程，
一个心力的认识产生的过程。
那后面他为什么刚刚那个有学员在问说，为什么他的所缘像寻求啊，后面的所缘是不同的？因为是后面沿着前面，
后面沿着前面的资料做整合，
对，所以才会产生不同。
对，
所以是在依我们心。那到了那软禁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到了塑形了。塑形的时候，事实上就有
这样
的分别。
后面塑形、
就是、造作的时候，
已经是独头意识在产生作用、啊，是一种把前面资料拿来做完整的比对，才会有所谓的西瓜，然后是圆的，然后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因为那时候已经确定了，所以在寻求的时候是一种推测，
一种推断的、对，这样可以吗？
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这样子去把
它是
这样，
对，可以大概方向是这样，没错，
是没错。好，谢谢。
那所以这个是很快的哦，不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哦，这样知道吗？随念嫉妒，那就是在等流之后了，等流之后的啦，这样了解吗？哈、哦，这样可以吗？哦，因为随念嫉妒是什么？独头意识的作用，这样了解吗？哈、哦。那这我记得这几个都是在讲五俱意识，不是在讲独头意识。五俱意识的特色就是跟五是一起聚齐，一起起来的。好，这样大概可以吗？哈，好，如果有问题，等一下也还可以来跟师父讨论一下。但这个东西呢，因为它太维系了啦，哈。那当然，南传也有它的一个心路历程嘛，对不对？那这个我要记住哈，这个叫做应用心理学。不是说哪一种才是一定对，就像是说八正道，你不能去说到底是三学对还是八正道对，它是共通的嘛，只是角度不一样嘛。那八正道是不是含摄的37道品？没错吧？哈，但是呢，它只是说从分析的角度，看你用什么角度来分析，这样各位同学了解吗？所以要记着，这些心路历程都是在修行人。就是佛陀的弟子，这些修行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为了适应我们，哦，教导后代，然后呢，他们在定中也好，在他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呢，想办法把这些心心所法了解之后，哦，然后讲出来，用成一套理论，让我们可以去做修行，这样子可以吗？哈，唯识是这样子， 北传阿毗达摩是这样，南传阿毗达摩也是这样子，这样各位了解吗？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没有我们再来看。好了，那是不是有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那既然这些论都是佛弟子们对不对哈，依以他们的修正，然后呢讲出来的，那是不是经是佛讲的，所以经比较有价值呢？也不是这个样子哦，因为论的价值在于它是经过弟子们完整修行之后提出来，给我们有一个依循的怎么样系统跟修行。不然你光看经，你找不经只是什么权益心告诉我们你必须这样子做，但是很多的细节经是不会告诉你的哦。那只有什么？只有论才会告诉你啊。经一般比如说经说禅定很重要，然后有四禅八定，所以呢我们要有戒定慧三学，对不对哈？然后呢戒很重要，然后戒的大概是怎么样呢，重点上要怎么样，但是呢很多戒的执持怎么样叫换，怎么样叫开，怎么样叫开遮持换，这一些经也不会告诉你啊。那必须律里面的这些律师们对不对去分辨分析才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执守这个戒律嘛。同样的经告诉你定很重要，问题是经有没有告诉你你是要单盘还是要双盘，你是要站还是坐还是要卧。那你属习经告诉你阿那班那，但是很多细节他没告诉你啊。那这些必须是佛弟子们对不对，第一代弟子，第二代，第三代，代代他们的修行功夫经验之后呢，然后把他们的修行功夫经验在细节上有系统的告诉你，你才有办法什么修行。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论也有它一定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有时候不亚于经啦、啊、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再来看。那么五士的限期，五士的限期因为他的要的条件多，五士的限期他需要的条件多，所以五士中断的机会怎么样大，很容易中断。那么第六士呢需要的条件少，所以第六士中断的机会少。第七士怎么样，一本上基本上你不修行它不会中断，对不对？刚刚有没有讲第七是断的状况嘛？那都是要透过修行才有办法让它怎么样，你得阿罗汉三乘的圣果，再来怎么样根本自生起，对不对？再来入灭见定，那这个都是跟修行有关系，而且都是圣位的怎么样菩萨才能做得到的嘛？那就是我们凡夫做不到，把第七是阻断嘛，第八是永远不会断嘛，它只有转而已嘛，对不对？一手第八，一手体到哪里才转？一手哦，到成火才转成无垢事嘛，所以它就算是转成无垢事，它还是不会断啊。为什么？它一直在作用嘛，这样了解哈。所以呢，前五世很容易断，因为具足的条件多；第六世具足的条件少，它不容易断，但是还是会断。我们等一下来看，先来看。第七是他也要升起的一些条件跟因缘，这些条件因缘如果前五世啊，如果哪一个不足他就怎么样断掉了啊。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眼是具备九缘，对不对啊？那你会疑问说只有九而已吗？那你要分析当然可以更多嘛，但是呢大体上哦，我们就讲九个，对不对？哈，大体上我们就有九个，这也是经里面，哦，经论里面列出来的九个，没错吧？你们一直算，害我流了一身汗，来，然后少一个不知道去哪里找，九个没错吧？哈，哎，但实际上呢，它还有多一个啦。你看那个书里面，它有个无间等无间缘呐，但是它不列出来，啊，它不列出来。那个书里面有啊，如果它有说，如果加等无间缘。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十个了，对不对哈？但是他有原因，他说因为这个就不列的时候是就是九个哈。眼识要有因缘，亲因缘叫做什么？眼识的种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根本一，所有的事都有一个根本一，这个根本一就是什么？第八识，第八现行识叫根本一。但是种子啊，是第八识里面的眼识种子。第八世跟第八世里面的眼识种子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哦， 这样了解哈。所以这样这个居士你这样清楚了吗？哈，你不要把第八识当成是种子，第八识是摄持种子，所以呢眼识必须有它的眼识种子叫清因缘，然后有第八识的现行识叫根本一，第七识叫做什么染尽一，因为呢它一般来讲它是染，而且呢是第六识的什么根本的所依，这样了解吗？还有前五识必须依什么第六识作为什么分别依，对不对？它要有五具意识才能作用嘛，还有它要有什么根叫做具有依，所缘就是色，对不对？还有一个作意心所是第一个，这样了解哈，它才能作用。还有什么空间，还有什么灯光，眼识要灯光嘛，那其他的需不需要？其他不需要啊，对不对？你把灯关掉，你讲话我还是听得到啊，你把灯关掉，你喷香水我还是闻得到啊，只要它有道尽，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呢就这个状况来讲呢，而且它要空间，你这样靠太近它看不到东西啊，所以它要空间才能产生作用，才能产生作用。那耳识呢就少掉什么灯光，那么鼻舌身它就扣掉什么空间，对不对？这个三个叫做那个根茎相合，是不是叫对？这样了解吗？这三个叫做根茎相合产生作用，那其他的呢都一样差不多，这个就是五识的现期，具备这些条件它就现期，其中随便一个不现期它都不会作用，所以它断的机会很大。那一般它会断的机会呢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根如果不产生作用它就不作用，一般都是根，那不然就是这个茎，这样了解吗？还有一个状况是作意，如果有没有常常看见视而不见，对不对？你太专心在什么时候人家叫你你也没听到，那就是什么没有作意嘛。我们常常会产生这种情形啊，一个人远远走过来，但是你在想东西，但是你眼睛有看到他有啊，跟对进，然后怎么样有资料做来进来嘛，但是怎么样，因为你太专注在其他事情上面，所以你整个视而不见，因为作意没有产生，对不对？这时候作意没有产生，对资料没有产生动作，所以需要作意，我们常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根色还有作意这三个，如果常常会有不具足，那你的五识就不有作用。还有一个第六识也会断，第六识一断怎么样，那前五识当然就不作用了。那第六识有没有断的时候？有哈，第六识中断，有没有看到阿毗达摩有没有讲第六识中断？一般来讲不大会讲第六识中断，因为你第六识中断那怎么办呢？因为它只有六识啊，第六识又中断了，那你现在是怎么样植物人了、但是呢在那个唯识里面呢他有讲说几个状况之下第六识会中断，那这几个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了哈。好，第六识怎么中断呢？第一个无想天，生无想天的众生六转世全断不现行，他不是说没种子哦，因为呢他没有作意，因为他没有什么呀心心所嘛，他第六识心心所，因为他把它止断了，所以呢无想天的众生呢他的六转世全不现行，唯有阿赖耶跟第七世，所以呢他暂时中断，等下辈子再出生的时候他又开始作用了，这是第一个无想天。无想定得此定的行者六世暂时不现行，无想天跟无想定哪里不一样？一个是众生生到无想天，对不对？一个是以我们人然后禅修禅定，对不对？修定然后呢观想，然后让享受止息，然后生无，然后到了无想入无想定，所以一个是定一个是天，这样了解吗？那一般如果你修无想定，修得了无想定，你没有发愿，你也没有佛法的正确的观念跟知识，你下辈子升到无想天的几率就非常高。那这个呢是第六识不现行，这样了解哈？不是第七识不现行哦，是第六识不现行 啊、哦。那么还有灭尽定，灭尽定第七是暂停，暂时停止，有没有看到啊、哦？那问你第七是停止，那第六是呢？第七是根哦，第六是的根啊，那根没了你怎么作用？所以第六是一停，第七是那第七是一停，第六是也停，那第六是一停什么？前五是也停，这样了解哈、哦？所以这个叫做灭尽定了啊、哦。那么当唯识里面还认为说，无心睡眠及沉重的睡眠也会让前六识暂时不现行。那这个状况当然有，但是一般不会啦。啊、哦，你只要有做梦，那就是不是极重睡眠啦，也就是说，人工控个戏，不是真的死的，他是睡到叫不醒。比如说喝酒喝到。睡着了之后呢，你打雷啦，踢他叫他，他都醒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哦，但是很少，所以这个叫做极重睡眠，还有极重梦觉，由于重病或外来的重疾，如车祸，有没有看到？造成休克梦觉，为因身体的重创而造成六识不起，弄丢，转而变休克，短暂死亡，有这种状况吗？哈，心跳。暂时停止，脑波暂时停止，如果经过急救之后呢，他还会再活过来、哦、他暂时死亡的那个状况之下，第六识不作用，暂时停止、哦、这五种状况中有没有这五种状况第六识都会停，但是这五种状况中除了灭尽定外，因为灭尽定唯有圣人能入嘛、哦、没错，其余四种凡夫都有可能发生，凡夫有没有，凡夫有没有办法到无想天嘛？无想天是凡夫哦，对不对哈、哦？那一般人能不能修无想定呢、啊？可以啊，很难啊，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但是机会有啊，对不对？那么灭尽定，凡夫有没有办法入啊？没有嘛，所以凡夫不可能啊。那凡夫很有可能会怎么样？无心睡眠，他有极重梦觉，这两个机会怎么样？比较大，尤其是在台湾，怎么样？极重梦觉很容易，因为台湾的车祸发生率非常高，所以这个东西就台湾非常容易发生，尤其是骑摩托车去撞到车子或撞到什么的，那台湾骑摩托车的几率特别高，而且骑很快的几率更高，那骑很快撞到东西或出车祸的几率也很高，那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要小心啊，不然你会造成什么极重梦觉啦。这五种呢，除了灭尽定以外哈。为圣人能够去四种凡夫都有可能，圣人怎么样不会去修无想定，为什么圣人不会去修无想定也不会投身无想天，因为无想定本来是外道为了达到涅槃达到解脱的作用而修的，他们认为让第六识不起暂时不起的时候呢，他认为那个就叫做解脱，但是那个不是真解脱，对不对哈？那么为什么圣人不会去修这个？因为他不是解脱的因，也不是修道的因，他不会得到解脱。那圣人既然都知道的四圣谛知道的解脱是怎么修的，他为什么会修那个东西啊？这样知道哈，因为圣人的什么界定位解脱什么，还有解脱之见呢、啊，非常清楚明白，所以不会去修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哈。所以圣人呢不会去修什么，去修无想天的、啊、哈。所以唯有后三种状况，哪后种状况？灭尽定，圣人不会修无想定，也不会投生无想定，所以唯有后三种状况。哪三种？圣人会修灭尽定，对不对哈？那当然他有条件，不是所有的圣人了哈。还有圣人会不会无心睡眠？会不会极重梦觉？无心睡眠，如果是喝醉酒，那当然不会啊。但是在很病很重的状况之下，对不对哈？然后睡着了也有可能会产生，所以这里讲什么？圣人不会修无想定，也不会投生无想天，唯有什么后三种状况。圣人会不会遇到横祸？我不是说如来哦，我现在是说圣人哦，会还是不会啦？会啦，当然会啊！阿含经里面有太多圣人怎么样？遇到横祸的事情啊，因为诸行无常啊，圣人是他的怎么样内心的烦恼解脱啊，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肉身色身如果还在这个世间，卡得外的有可能向弄掉， 圣人生在这个世界，如果徛对外，某可能向弄掉啊。你慢慢起，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对不对？圣人结婚人机啊嘛，都来毛也细啊。但是他内心已经解脱不起忧悲苦恼，这样了解哈。所以呢，圣人会有怎么样？后面的这三种状况，如来和自在菩萨唯得存一种状况即灭尽定，因为不会有即诵睡眠和梦觉，对不对？如来害什么？自在菩萨、啊。那什么叫自在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了。如来和八地以上的菩萨，那当然就不会有怎么样刚刚讲的那种状况了啊。因为八地上菩萨可以分身各处度化众生，对不对？可以到他方世界，那所以就不会有刚刚讲的那两种状况，极重睡眠还有休克梦觉，他们就不会有这种状况。这样各位了解吗？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六世中断的状况。好，第六世中断状况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
植物人你怎么来讲？
脑死跟植物人第六世应该就是中断的了。如果他还有五世，如果他还有五世的话，那就是第六世没有断了。但是第六世他有可能细微的作用嘛？这样了解吗？他还有可能有老婆还在，对不对？那就是有细微的独头意识的作用。这样各位了解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硬要去比对医学，那我也没有研究医学、啊、我只告诉你有这么经典上有讲的这种状况、哦、这样可以吗、哦、来，
师父，我有听过一种说法，他说唯识他的八识可以同时现起，那 不知道阿含在阿毗达摩他们只有六识，他们的说法是怎么样？请师父。
八识同时现起，当然八识一般都同时现起的，你只要前五识的任何一个识现起，那八识一定是同时现起，因为第一个第八识不会断，没问题吧？第七识一般不会断，没问题吧？哦，然后呢，前五识的任何一识，只要有作用，第六识也不会断。那眼、耳、鼻、舌、身能不能同时作用？当然可以啊，因为书里面有写啊，可以同时五识可以同时聚起。那五识可以同时聚起的话，那就是什么八七六都一定在作用的、啊。所以八识是可以同时聚起的、啊，没问题啊，可以吗？
在那个阿含跟那个阿毗达摩他们的说法，他们的六识是怎么样？也是可以同时吗？
他当然了、啊，他六识同时，但是他的聚集哈、哦，他的解说不一样。聚摄论的解说是说，第六识可以跟前五识聚集，但是前五识不能聚集。当他聚集呢，其实他不是聚集，他是刹那改变，但是他的刹那我说很快哦，这样了解吗？哈、哦，他的刹那很快。所以呢，你感觉它是同时在作用，也就是说，它的一念当中哈，五识不能同时聚起，是在不同念、不同刹那，它才能产生。这个师父在《阿毗达摩经要》里面，师父有谈，你们有空去看一下，好不好？这样你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吗？比如说，他这一刹那是眼识，那眼识可能维持的怎么样？几个刹那，但是。接下来呢，一个声音进来，它中断了，它可能变成什么？耳识在作用，对不对？它就这样不断的互相交换作用，所以它一刹那里面五识不能同时聚起，它是交换者的。但是因为它速度太快，所以我们感觉以为我们一直在作用，就像是师父举这个灯管啊，或是举这个影片嘛，我们看电影的影片，它是那个胶卷在跑的嘛，以前嘛，但是它速度再快，你感觉它没有中断。但事实上，你要是用更快的机器下去抓，其实它是中断的嘛。那像师父以前在讲课的时候，刚开始不是用这种投影机，是用电视。那用电视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在座的看到电视里面的 PPT 没有问题，但是它拍摄之后投到 YouTube 上面的电视一直在闪，对不对？那它有没有在闪？其实它有在闪啊，我们眼睛的速度抓不到、啊，对，这样了解吗？它闪的速度太快嘛，所以这是阿毗达摩所讲的，这样可以吗？哈，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那南传的也有机会再问我们这一位法师哈，南传的我不熟哈，来再来，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六章异空异有，这样子我们已经把三能变给解说了哈，当然我们讲经要不完整。比如说他的相应心所啊，这些因为太复杂，不是太复杂了，太繁琐了，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一谈，对不对？那么我现在是把一些精要告诉大家，前三世，那不是前三世，三能变的三能变已经讲完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来谈唯识的一个观念，对于空的理解和诠释，叫做一空一有论，叫做一空一有论。在唯识的发展当中，从解深密经来看，解深密经呢，对于它这个经典产生的前面的两个主要的思想的主流，做了一个理解跟说明，还有注解。什么注解呢？他认为在解深密经前面的最早的佛陀说的是什么？阿含经里面说什么？说有。什么是有？他的有叫做第十有。根本佛教阿含经里面讲的正法要是指什么？缘起四谛嘛，缘起四谛哦，一定要清楚明白哦。缘起四谛，那既然叫四谛，就叫做什么？审时不虚。既然叫谛，那就是第十，那就叫做审时不虚。所以缘起四谛是什么？有，审时不虚是有，没错吧？那么阿毗达摩在分析四圣谛，解说四圣谛，也认为四圣谛是什么？审时不虚，不然他为什么叫圣谛呢？没问题吧？哦，所以记得根本的教法，不管大小乘，它都是四圣谛，它是审时不虚，只是诠释的角度会有点不大一样。好，那么到了般若经典初期大乘开始产生，般若经典开始产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哈？我们从解深密经来看到前面他讲有，到了般若经的时候呢，般若经讲什么？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究竟空，是不是？就叫做空。所以前面是讲有，所以他讲三十教。三十教，解深密经讲三十教嘛，哈，怎么样？有教、空教，到了解深密讲解深密经讲一空一有教，好，一空一有教。那你们知道般若经讲的空是什么意思吗？记得师父去年回来讲般若经讲的空，它有分为自性空跟无自性空。自性空指的是什么？第一谛的毕竟空性，是不是？那第一谛的毕竟空性，那世俗的这一切不管是苦集灭道都是如幻如化，是真的可以还是不好？来，刚刚师父讲的这个不了解的没关系，请举手一下，我看一下，都了解。对于自性空不了解，师父刚才讲的四圣谛如幻如化还不是很清楚，或去年没有来上师父课不知道的，请举手一下。还有，结果后面几个其他都知道，就是般若经的。我在讲阿含经是四圣谛有嘛，对不对？那到了般若经讲什么？毕竟空嘛。那它的毕竟空指的到底是什么？叫做毕竟空。因为解深密经，到了解深密经，他回顾前面，他认为有三十教，这样了解哈？他认为有三十教。般若经前面的阿含经是缘起四谛，是第十不虚、审时不虚，它叫做有教，对不对哈？那到了般若经讲一切法空，它叫做空教。那到了解深密经呢，他讲怎么样？有的是有的，有的是空的，叫做一空一有。那么般若经讲一切法空，那么解深密经认为这一切法空叫做究竟，但是不了义。到了成唯识论，他认为一切法空是不究竟而且不了义。那现在师父在问你们的是说，既然四圣谛缘起四圣谛是审时不虚，为什么他会说般若经会说是一切法毕竟空呢？他是从怎么样一个究竟的意思跟立场上来讲？刚刚有人回答了，般若经是从第一谛来看怎么样缘起是跟四圣谛，所以一切法毕竟空嘛，对不对？那师父问说，对这个一切法毕竟空都听过师父讲吗？都清楚吗？还是有不清楚的？你不清楚，好，不清楚的请举手。现在变多了，然后我越问越多， 般若经他是这样子讲的，我问你们一件事，其实师父上学期也讲过，般若经讲一切法空是从第一谛胜一谛来讲，所以叫做自性空。我问你，苦集灭道审时不虚是对谁讲的？凡夫哦。所以他并不是普遍性哦，他是针对凡夫才讲苦，才讲集，才讲灭，才讲道。如果对阿罗汉、对圣人，苦不苦？那苦不苦哦？如果他还苦，那就不叫离苦得乐了哦。这样了解吗？我们不是说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吗？那如果是佛陀跟圣人、跟阿罗汉还苦，那就不叫离苦得乐了。这样可以吗？所以苦圣地的圣地之所以成为圣地，并不是就普遍就近的意义来讲的，是针对相对于什么凡夫而说的。所以凡夫既是凡夫，必定是什么苦，但是苦呢并不是就近的普遍性，这样清楚吗？哈，那所以它是相对的，所以它是什么如幻如化的。那既然苦圣地它只是针对凡夫而有的如幻如化的，那么造成苦的集呢，那当然是如幻如化的啊，这样了解吗？那么针对那么什么集的消灭的灭除的方法呢，也叫做什么道地，也是什么如幻如化的嘛，所以叫做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对不对？修法的道它都是如幻如化的，你了解之后它都应该要舍弃的，也不能执着的，更何况非法。这个就是般若经、金刚经，就是从这样一个就近意义上来讲，既然苦集道都是相对的如幻如化，那么灭呢也是如幻如化的，这样了解吗？从就近第一地圣地来讲，从已经证悟到了就近的佛还有阿罗汉断一切烦恼的境界来讲，苦集灭道世间的一切都是什么如幻如化的，都是因缘和合而如幻如化的，这样了解吗？这个就叫做什么自性空、毕竟空，这就是般若经所讲的，这样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解深密经就认为说，这个就叫做般若经所讲的一切法空。到了解深密经呢，他认为我们讲一切法空，它是究竟的没错，但是呢，它不了义，因为它的不了义，意思就是说，它没有闲聊清楚明白的说明到底空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很多人误解而落入断灭见。解深密经为什么叫解深密呢？它的深密就是般若经讲的一切法空叫做深密，它的解呢就是把它清楚明白的解说解释，清楚明白的解说解释甚深的一切法空就叫做解深密。这样清楚吗？所以他的不了义不是说他不究竟，他是认为他没有讲清楚，我现在在解深密经里面把它讲清楚说明白、哦、那么讲清楚说明白的话，他就用怎么样三性来成立三无性。三性是哪三性？不是三恶无记哦，是依他起片计所执缘成实，来说明怎么样依他起性的什么片计所执的什么相无自性，依他起的身无自性，缘成实的圣意无自性。所以一切法依于三性，而另外一面的三无性，所以叫做一切法无自性。也就是说按那个解深密经或是唯识，必须先了解三自性的特质，然后才能真正了解它的另外一面，就是什么三无性，而得到一切法无自性。这是他的理解，他认为必须这样子理解才不会落入断灭见，这样子清楚明白吗？这个就是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唯识的第一部，什么成立唯识的第一部经典，他是从这样子来理解一切法空。他绕了一圈，他认为必须从三性然后到三无性，那既然是三无性，那就叫做一切法无自性。好，这样可以哈。好，时间是不是到了？